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张建平，这套片是什么时候推出呢？究竟张建平有些什么看法呢？他回答，
我的二舅那个片子呢，经过几天这个发酵之后呢，发现有点翻车的味道。
张建平说，我的二舅那套片经过几日发酵之后呢，是觉得有些翻车味道。第一，他很多是不实的。第二，就好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党的喉舌，他是将他作为正能量，结果慢慢引起民众反思，反思的主要焦点聚集在就是你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你这个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这个人民政府，好像没有对过残疾人有什么负过的责任，开始从这一方向呢去来反思。官媒原来想作为正能量的宣传，几乎就是破产又翻车的味道，他赶紧就将他撤回。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追问张建平，官方一开始推动这个时候也想自己炒作一下，主要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这套片这么热衷呢？张建平回答，
他主要还是宣扬的正能量，拿残疾人的苦难来作为正能量来宣传。
张建平说，主要就是宣扬正能量，以残疾人的苦难来作为正能量宣传。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很差，年轻人确实是这种躺平、内耗、看不到希望，这些现象普遍发生。官媒需要用这些所谓的正能量去鼓舞民众的希望，但是官媒没有想到的就是公众会更进一步去反思，因为民众已经开始醒觉了，会去进一步反思。咁点解呢个人民政府对残疾人冇尽到责任，应该尽到嘅责任都冇尽到呢？咁然后官媒发现佢呢个正能量嘅宣传呢就要翻车啦，咁所以只可以删除。而且呢套片本来呢就係作嘅啫，咁里面有好多虚假嘅信息，亦唔系完全事实。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残疾人生活在困难困苦当中，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了张海迪这些人，他们当然生活得非常富裕。一般的残疾人现在确实是生存非常艰难的，而且因为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因为中国司法并不独立，很多残疾人受到伤害得不到救济。你要看看这个北京的国家信访局、中纪委的信访局、全国人大的信访局、两高和公安部的信访局的信访窗口，大量都要坐住轮椅的残疾人，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中国残疾人这个现况是什么情况了。中国有8000万二舅和二婶，这个是一个事实。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刚才提到的张海迪，他现在是不是还在这个位置上呢？
对，张海迪还在这个残联主席的位置上。那么我呢是知道的，原来的残联主席是邓朴方吧。邓朴方呢虽然属于太子党邓家大少爷。
张建平说，张海迪还在残联主席的位置上，原本的残疾主席呢是邓朴方。邓朴方呢虽然属于太子党邓家的大少爷，但是还多多少少都会为残疾人争取一些权益。你提到很多的残疾人法律，虽然现在亦落实了不少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律，但是多多少少邓朴方都是有所作为的。你再睇翻过睇有关张海迪，佢成日咧就系党八股嗰一套，无俾残疾人争取过任何权益，仲有返回到老毛时嗰种嘅倾向，所以张海迪就系符合新时代目前呢个时代。张建平话，所以佢一直就系讲呢句说话，就系对残疾人嘅态度，唔单止系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嘅标志，更加系衡量呢个执政党合法性嘅标志。张建平说，他不知道中共有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执政党，因为他是政党一体，他的政府要不要承担责任对残疾人。张建平说不知道中共有没有这样意识过，但是到现在都看不到出来。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当年陈光诚在他的老家东施古村被迫害非法囚禁，然后还有很多谣言污蔑他的名誉等等，有人呼吁张海迪介入，但是就被他拒绝。这个事情你还记不记得呢？
我知道，你想张海迪这个他属于这个利益集团一份子，他怎么会去帮助像陈光诚这样的残疾人？
张建平说他知道，好像张海迪他属于一个利益集团的分子，他怎么会帮助陈光诚这类的残疾人呢？ 唔认为陈光诚呢类嘅残疾人系一个有思想、能够去批评嘅一个好似呢一种马列主义嘅政党唔能够容忍嘅人。咁你就谂下啦，张海迪佢要去批评中国当局，佢就唔会过上今日呢一种奢侈嘅生活。咁我哋当然有呢个要求，就系话你作为一个残联主席有呢个义务，但系张海迪唔会有咁嘅意识，佢亦唔准佢有呢一类嘅意识。咁以而家中共嘅说话嚟讲咧，呢个系政治体制决定嘅，佢唔会容许，而且张海迪亦冇呢一个意识。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继续问张建平。二舅到底是哪一方面呢？或者好像你们这类的残疾人在哪方面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呢？
中国的残疾人呢，主要就是说当他失去了这种生存能力，或者他的劳动能力，或者他这种生存能力减弱的情况下，他拿中国的这个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话，
张建明说这个政府就是失职的。中国的残疾人当他失去了这种生存能力，或者他的劳动能力，或者他这种生存能力减弱的情况之下，他就会拿中国的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话，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这个法制问题。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司法独立主权在民的法治社会，第一政府自然就有这种去承担责任的意识，第二法律会向残疾人提供充分保障，法律当然是最后一道底线。如果政府不能够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时候，就是这个残疾人权益保障法这些落实不到的时候，残疾人可以拎着这些法律，我经常去到法院，到这些行政机关，虽然表面上都有残疾人无障设施，这个虽然是一个小事情，你看到早官的车辆都停在这些无障碍设施上，看不到这些当官的有这种意识，这种无障碍设施我不能够去侵占。张建平又说好像他的案件25年了，他很清楚现在从去年的2021年12月6号到8号终于拿到20几年前的案卷，民事案卷原来都拎不到的。他才发现这个法官是贪赃枉法，是跟被执行的人勾结一起，但是就这样到今天，这宗案已经在法院没办法恢复执行了，到今天都没有执行过。你可以想一想残疾人在中国的生存状况。讲句老实话，二舅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张建平说他是一个不敢说为有几大能量的人，最起码张建平在8000万残疾人当中还总算是有些能力。张建平话都为自己呢个高位截残呢个伤残呢个人身损害赔偿嘅实现25年都实现唔到，咁你可以睇到中国嘅共产党对残疾人嘅态度可以话一目了然啦。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就问张建平：你喺残疾人当中系权利意识非常高嘅一个人啦？
对啊，你看我到检察院去，到法院去，我代理了上百起的案子。对吧，那些法官都是私下都跟我说，我们不是把你当一般人，我们真的是把你当作法律工作者。
张建平说是，他说你可以看到他在检察院到法院代理了上百宗案的工作者，都是平等的，但是所有人在法庭上没办法，我们的判决没办法，都是这样，私底下跟他交流的都透露了这个意思。不是说中国人不适用这个主权在民的民主，中国人就是只是去接受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中国人是完全可以适用主权在民的民主的，所以他觉得中共应该要反思。从二舅这件事不是说网上杀下来的，他本身自己就要反省，他就为残疾人这个庞大的群体究竟做了什么，承担了什么责任，这个是要反思的。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张建平，这套影片当中描述二舅去北京，他去北京做什么呢？有没有解释清楚呢？但是他要去见毛泽东的遗体，说他公平，那你怎么看这段情节呢？
绝大多数中国人意识里面还是有一个，就是毛泽东比较公平，毛泽东统治的时期比较公平，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可笑。
张建平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面还有一个看法，就是毛泽东比较公平，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忘记了这一点，就是权力腐败才是所有一切腐败的根源。我们今天这些腐败因为绝对的权力所造成，毛泽东他是绝对权力，他猛折腾，他跟世界割裂，就好像今天的北韩一样，一定造成民不聊生，甚至出现了饿死几千万人，是否偏野。 咁呢一種現象係事實。咁呢一種絕對權力一旦開放，經濟開放，佢一定係腐敗不可收拾。最後嘅結局就係鄧小平所講嘅另一部分人先富起嚟，然後帶動後富人。呢一種理想，呢種理論係冇可能實現嘅。咁事實證明就係不現實。咁呢個問題，張建平話覺得係非常可笑。毛澤東時期公平咩？1959年到61年，餓死咗幾千萬人，點解都係農民呢？都係農村嘅農民，而唔係城市裡面嘅人呢？而喺農村餓死嘅人呢，1959年到61年出生嘅基本上都係村幹部嘅子女，一般老百姓就係一般農民家嘅細路仔，係冇可能喺呢段時間出世嘅，因為食唔飽嘛。當時權力導致嘅腐敗係決定咗你能唔能夠生存嘅問題。而家呢個當然亦係權力同資本勾結嘅呢個腐敗，亦就只係喺經濟上嘅腐敗，佢並唔一定會導致你唔能夠生存嘅問題。所以老毛統治時期呢個腐敗呢種不公遠遠要超過今日。張建平又話講以口去佔有毛澤東呢、這個佢符合而家嘅新時代宣傳嘅一個口味。咁當年鄧朴方去中南海上訪又係另一回事。鄧朴方當年到中南海去上訪，身體殘疾去上訪，呢個一個負能量。咁二舅嘅瞻仰毛澤東為用，喺新時代佢屬於正能量。咁實際上就係出現咗一個乜嘢問題呢？中國嘅民眾日日喺呢個 CCTV 洗腦之下，佢嘅基本事實判斷同是非判斷係出現咗問題噶。咁所以最後佢嘅價值判斷應該都係有問題噶。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繼續問：影片結尾嘅地方仲有呢個毛主席語錄喎。
他现在新时代就有像北韩像老毛那个时代那个转向的这个明显的一个迹象已经出现了。
咁张建平话系啊，咁而家新时代就有向北韩向老毛嗰个时代转向嘅呢个明显迹象已经出现咗啦。咁多人就系中国人，好聪明啊！作者系捕捉到呢个政治风向，然后佢会迎合呢种风向。咁就点解有人话中国人嘅苦难仲会延续落去？这个论点就是基于这个事实，二舅的外甥女婿是医窝，他的精神内耗可以说肯定不是医学方面的，不是精神病学方面的疾病，他是一个由于社会制度造成这个人的系乱，精神系乱的一种社会疾病。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张建平关于影片或者现在的舆论导向等等，就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被广大劳动者造成的这种不利影响，你有什么见解和看法呢？
我觉得呢，现在中共高层呢应该要停止瞎折腾，比如讲你像这种疫情防疫的这种。
张建平说他觉得现在中共高层应该要停止瞎折腾，例如说你好像这种疫情防疫的清零做法，连高福现在都开始公开再质疑了。你譬如说改革开放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不要将国际关系搞得那么紧张，供应链都转出去中国了，中国靠什么吃饭呢？就是改革开放，能不能够说刚刚吃饱饭几日呢就要猛折腾，这一点就是张建平想带出来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